我们亲自看到他复兴呢，还要分享他这个领受的过程。
弟兄姊妹好，弟兄姊妹平安，弟兄姊妹在2016年喜年一定要喜乐。我分享一下这十天在青年学校的见证。因为爱丽师母跟我说有这活动的时候，我就非常欣然地答应了，因为我觉得如果不参加的话，我肯定就去玩了，因为我很喜欢 traveling， 正好有十天的假，然后公司我飞出里下档，就可能去阿拉斯加看爱斯基摩人，然后去加拿大滑雪，我有可能就喝啤酒看 football， 然后 workout， 对，就健身了，就很快虚度过去了。另外因为我才刚刚受洗嘛，所以我就很想看看母堂还有分堂的区别，比如说晨祷啊、敬拜啊，然后发现哦，母堂的每个者都很年轻啊，然后母堂的 drummer 都很强壮啊。drummer 耶，母堂的鼓手都很强壮，然后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给我比较震撼的几点，第一呢，就是说母堂的晨祷非常有特色，因为我们的青年学校一共有100家的人啊，就超过100人啊，超过100位青年人，然后分成不同的组在一起晨祷。因为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是我最困的时候，因为我从来不是一个 early riser， 我不喜欢起得很早，但我每天开车开到那里就还很困的时候，但我就可以读神的话，领受神的旨意，和神有一个很好的沟通，让我会觉得每天晚上回来虽然很晚，但是我脸上还是容光满满的，身上充满圣灵。因为之前我小家长外穗姐经常在那个 WeChat 群里面就呼吁我们小家园每周至少要参加一次晨祷，但是我就总是基本上 ignore 他那个信息，因为我是觉得对我上班地方和爱丽师母家正好相反方向，然后早上因为我很恨那个就 California traffic， 就觉得和北京很像，对，就是说人很多嘛，所以我就经常回避，所以我在这里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也可以督促我，我以后每周要至少参加一次晨祷，因为觉得晨祷的意义还是非常大，对，让我一天都充满圣灵，然后有一个很好的状态还有心态去参加每天的工作。还有一点变化就是说，我以前就是心中如果有再压抑的事情，我都不愿意表达宣泄出来，然后因为就第一天上课嘛，然后有那个瑶瑶姐还有那个聪聪哥在上面带我们跳舞啊，然后觉得哎，这很怪啊，这么多人一起跳舞，这又不是垦丁春娜，然后又不是夜店，所以我就站在后面就很压抑很严肃啊，就看那些人跳，然后觉得哎，这舞蹈很弱，就给小朋友跳那种，然后就和大家融入不进去嘛。后来第二天第三天嘛开始，然后在我们那个组员的带领下，我觉得在敬拜在医治在征战的时候，在这过程当中，因为我们通过舞蹈通过很夸张的这种动作模式来宣泄心中的这些压抑还有不快，能够让我们和神有一个很好的沟通，让神去领受我们心中这种不爽的情绪，然后我也可以更好的领会到我身边弟兄们的软弱，然后我也可以学会抱着弟兄或者被弟兄抱着在他的肩头哭泣，所以这些都是我以前不会做到，可能以前大家都会觉得我很 tough， 没有人可以让我哭，但是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对。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在1月1号2016年第一天，然后我们有去 San Fran 的渔人码头去传福音，然后在车上的时候，蒙恩就告诉我们，就要闭上你的眼睛，要尽量去想一个意念，就想一个 vision， 然后你在渔人码头的时候，就要尽量去找和你意向完全一致的人，去向他们传福音。然后刚开始刚到的时候，然后去找一些人，然后他们可能就误会了，以为我要搭讪嘛，然后就拒绝我了。然后到第四队的时候，因为他们是一家人嘛。然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的意向是我有看到美国另一侧东南角的海，就是佛罗里达海，因为我是去那边念书，所以佛罗里达是我很喜欢的地方。 然后我还有梦到，因为我是北京人，所以就我看到北京的雾霾很重，然后我在雾霾当中走就很难找到家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还要看到很神奇，就是我很喜欢一支 NFL football team， 我很喜欢 Cowboys， 我有看到去年 Cowboys 和 Green Bay Packers 的一场季后赛的比赛。然后我看到，因为我们队里面有一个基督徒嘛，然后他每次他上的时候都会做一个手势冲他的球迷，然后我有看到他带领我的 Cowboys 反败为胜，然后赢得那场比赛。后来碰到第四对家庭的时候，因为他那家庭就是说他爸爸是美国人，他妈妈是中国人，然后还有他孩子，他女儿18岁，然后我就跟他爸爸聊，然后他爸爸就说问他新年的 resolution 是什么，他爸爸有跟我讲，就是希望他是桑星人，所以他希望 Green Bay Packers 可以赢得今年超级碗。然后我就给他祷告，我说我希望你能在 San Francisco 49人的主场 North California Santa Clara 赢得第50届超级碗。然后后来我还有跟他妈妈聊，他妈妈因为带他女儿刚刚有去 Florida， 就是完全有很多 connection， 因为之前在我的意向里我就有看到 Packers， 我就有看到 Florida 的海，然后他妈妈刚刚带他去 Florida， 然后去看一些学校嘛，因为我就 I went to school in Florida， 所以我就有跟他讲就 Florida 这些学校怎么样，那就很多 connection。 然后再有他妈妈问我是从哪来的，然后我就说从北京来的，然后他妈妈也是从北京来的，然后 we went to same high school， 所以就觉得有很多很多的 connection 在里面。然后我觉得非常神奇啊，我很幸运啊，因为我才刚刚信主嘛，所以神很爱我啊，然后我可以传福音传给这些就是完全陌生人啊。然后我觉得我是很有感召力的，在那时候我觉得我是得到神的恩典的，我是和神的灵在一起的。然后在这里呢，我就也想就是宣告一下，希望我可以带动我身边更多的年轻人可以追随我，一块信主，一块敬祷主，一块传福音，一块得到神的爱。因为我是一个很有感召力的人，我可以带身边很多年轻朋友一块健身嘛，就是健身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正能量的事嘛，你可以让你身材更好嘛，脸上更有容颜嘛，所以信主也是一个很有正能量的事。所以谢谢大家在这里能够聆听我的分享。
不一样哈，他今天就很早就来了，一开始敬拜就是第一个到前面，哇，竭力的跳舞敬拜哦，我觉得真的是已经复兴了生命，圣灵在他身上，阿们。接下来我们要特别介绍我们的主任牧师江妈妈哈，江妈妈那个真的是，她真的是特别爱我们哈，她那个现在我们在礼拜天聚会，那个跟江妈妈的时间常常冲突哈，我们特别邀请。他家妈特别愿意哈，他妈从亚洲回来，在各个大型特会里面带下很多的祝福，我们真相信这个祝福也要领到我们圣格西分堂。大家请家，我们拍手欢迎家妈妈。
亲爱的圣格西家人们，大家好。那个马天娜牧师跟我讲说，你这样连续两次都是去圣和西分堂，没有去别的分堂，别的分堂会不会讲话？我说不会啦，应该不会。好，那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哈，第18节、19节。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谢谢。那这里就是讲到耶稣在地上的这个他的 mission 哈，我在这里有曾经有讲过哈，这个18节讲到耶稣在地上他的工作就是，他说主的灵在他的身上是要他，神用膏来膏他，就是要叫他传福音给那些贫穷 在困境中的人，还有呢要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可以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好，那最重要他讲到说十九节，他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好，就是他要来告诉人说神悦纳你们，神喜悦你们。然后他讲到喜年，喜年就是要归回，喜年就是物归原主，人归原来的主人。好，所以呢喜年就是讲到那我们是属于谁的，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有神的形状和样式，我们是照着他的形状和样式照的。所以喜年耶稣来就是说我要跟你们报告，天父喜悦你们，现在是要来恢复，要把你们带回到神起初创造我们的形状跟样式，要把你们再带回到天父的怀里。也就是他在报告说主施恩的时候到，神施恩的日子来了，这是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好，那当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身上，当时有很多人不信，有少数的人相信。好，那些相信的人就开始生命改变了。我在这里有讲过像撒该，像撒玛利亚妇人，像那个有罪的女人，他们相信，他们领受到神的爱，他们整个人就改变了，他们真的是从被掳里面出来了，被囚里面出来，他们眼睛开始明亮，开始认识这位救赎主，这位弥赛亚。好，然后他们真的活在被神的喜悦蒙爱的里面，所以他们整个生命就改变，不再活在羞耻受压制，见不得人，这个贫穷，他们不再是活在这样里面，他们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好，那耶稣升天以后，我们看见，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好，那耶稣要升天之前呢，他就对他的门徒们说，他说你们要等候，等在耶路撒冷，父应许要给你们施洗，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他说你们等候，只等到你们领受到这个上头来的能力，然后你们就要怎么去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做见证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 repeat 神所做的，你知道吗？做见证就是再一次的重复神他所做的，做见证。好，所以呢当我在做见证，做耶稣怎么做工在我的身上，当我这样做见证的时候，所有相信的人，耶稣坐在我身上的就可以临到你们的身上，也可以这样坐在你们身上。好，所以我们从这个你就看见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就对他的门徒们说，他说我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他说我离开世界以后呢，他说你们不要害怕，圣灵的保惠师会来，会住到你们的里面，他说那时候你们会在地上做比我更大的事，比我更大的事，因为我去了，我往父那里去，我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来，我去了他来了，他要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会看见我，你们就会看见我，你们不再是说啊不在啊，耶稣现在在北方，我在南方，我看不见他。他说不，你们每一个人都会看见我，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会看见我。好，然后呢你们就会因着我住在你们的里面，你们会做比我更大的事。好，那然后呢他讲到，他说所以神的灵临到我们的身上，目的是要我们怎样做见证，对不对？所以你追求的目的是要怎样，你追求主，渴慕主，目的呢不是只停留在这里，停留在 你渴慕主是要让你更得着主，让神更得着你，让你更活在神的同在里。然后你活在神的同在里，就要怎么样？就要怎么样？去做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使徒行传这些门徒们就开始传了。他是活的，我不能不讲。他说你们不可以讲，再讲我就把你们关起来。他就说我听从人而不听从神，这个合理不合理？不合理，对不对？因为他活在我的里面，我不能不讲，我不能不讲，就是这样。好，像我们这一次青年学校，有这个纽约来的，纽约他们有十几个青年人来，好，他们辅导带着他们十几个青年人来。那其中呢，有一个青年人他还没受洗，他在那个教会，好，就是慕道，好，但是他还没有受洗，所以牧师都有点担心，说到底他去好还不好，要不要让他去？这样哈，结果他来了以后，他现在回去。我昨天收到那个辅导寄来的，他们十几个青年人去，他说我每天清早6点带他们晨祷，啊，因为他们是礼拜天晚上就回去，啊，那这个从礼拜一开始，他们每天早上6点带他们晨祷。他说周末就想让他们休息，他们是6点晨祷哦。他讲说周末让他们休息，结果这些青年人7点晚上在网上一起晨祷，7点。好，然后他说呢，他们礼拜五是 outreach， 好，他说他们礼拜五好像十几只的狮子出动，你知道吗？就是说里面充满了能力，充满了神爱的大能。被神爱到了，去遇见了这位神，你就是要去做见证。然后刚刚讲的那一位，还没有受洗的那一位哈，他就回去，他就要求要受洗，好，然后呢，他就做见证，好，他说他现在呢，见到人不能不说，他一见到人就要告诉人家耶稣多好。见到人就要告诉人家说你要去参加青年学校，好，就是这样子。他说他不能不说。那结果呢，他就说他是一个最爱钱最爱工作的一个青年人，好，但是呢，他说他现在早上起来等候神居然会等候到忘了时间，然后忽然间清醒过来的时候赶去公司迟到了。对神的爱，就是对神的爱，沉醉在神的爱中到这个地步，就是对神的爱爱到这样一个地步，都忘了时间了，活在永恒里面。所以等候神等候到那么长的时间，上班都迟到了，没有受洗就这样来参加青年学校。其实我们本来想说以后还是不要收那个没有受洗的哈，好，但是发现说，只要一个人生命愿意被改变，来都很大的被改变。亲爱的家人，你知道2016是神做工非常快速的一年，神的工作是快到像翻书一样的快。这是从去年10月在德国，我们有德国慕尼黑一个全球的基督徒领袖的一个全球的家人的聚集。从那一次 global 的 gathering 以后，从那一次以后，那个基督的身体这样一成型了，神说他在世界各地都要做非常非常快速的工作。所以我们刚刚听到我们的弟兄的见证，好，你看他做，就神会坐在一个人，坐在每一个人身上非常快速的工作。那我今天就是讲到你怎么样进入这个喜年的恩膏，你怎么样进入喜年的恩膏，就是你要继续的去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也就是说， 你要去做这个神悦纳我们的喜年的见证，你要成为，你要常常去复制这样的见证，借着你一个行动踏出去，踏出去。好，等一下我再慢慢讲。好，那这里使徒行传第一章这里就讲到，他说你们得着能力以后，圣灵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就要怎么样，他说你们必得着能力，你们必得到能力，然后你们就要怎么样，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那结果他们就开始这个使徒们大有能力的见证耶稣复活。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然后他说门徒们也都蒙大恩。好，然后呢，一次就3000人信主，一次又5000人信主，5000人是男的哦，是弟兄，所以应该差不多10000人信主。好，好，那这个就是可能6000、10000这样子的信主。所以到第六章，你就发现他们就开始忙于，而且他们初代教会神跟他们讲，借着彼得跟他们讲房屋公用。好，所以呢，他们就变成天天，他们天天聚会，然后天天要煮饭给大家吃。好，然后呢，他们就选了7个执事在那里，负责管理饭食。好，管理饭食，然后使徒们就是祈祷传道这样。那到了第八章，到了第八章，逼迫就来临了。好，我们看一下哈，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好，那你看啊、哦、门徒们，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一下子3000信主，6000，一下10000个人信主，所以他们怎么样，很忙嘛，对不对？管理饭食，这么多人要吃饭，也才7个来负责。好，负责。好，当然一定有人在煮啦，可是7个要监督，很多天天供给寡妇啊，各样啊，那么多事情，是不是很忙？而且天天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他们是不是很忙？是很忙，就怎么样，就忘了神说的，说神的圣灵临到你们，神的能力临到你们，是要你们怎么样啊、从耶路撒冷，你不能一直只停留在耶路撒冷，你还要怎么样，到犹太全地，还要到撒玛利亚，啊，直到地极。很多时候是跟我们讲话，我们只听到最前面一句话，然后我们就一直停留在最前面一句话，就忙得没办法再动了，因为太忙了，太忙了。好，所以神就怎么样，神就逼迫来临。逼迫来临，就逼迫来临，你会发现只有使徒留在原处，其他门徒都出去了。然后出去到哪里？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你有没有发现，一切我们现在在地上所经历的，其实都是神计划，神都已经计划好。所以你要留意跟随神，你留意跟随神，就一直走在他计划的轨道上，你就会蒙大恩。好，那所以当神的轨道，好，这个轮子，以西结书讲到轮子已经开始动了，可是你还一直不动不动，神就怎么样，用逼迫把你扫出去了，就还是成就神的计划，对不对？只是因为逼迫，所以只好出去了，出去了，门徒就这样出去。那我们看看这个第四节到第八节。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好，那 腓力他就跟随神下到撒玛利亚去。好，那你知道腓力本来是做什么的？管理饭食的，他是管理饭食。好，但是当他们招逼迫出去了以后，管理饭食是神一直制作神的生命在他身上，你知道吗？就像你现在在教会里面，你负责做接送人的，可能你做司机常常在接送的，可能你做儿童主日学老师一直在教孩子，可能你做管理饭食的，就是每个礼拜在负责煮给大家吃。好啊，这些都神在看，神在看，神借着做这一些事，神在看这个人是不是有一个奴仆，就是有一个仆人的灵，一个仆人的灵，一个谦卑的心，好，一个顺服的灵在他的身上，神在制作这个人的生命。好，然后呢，时候一到，神就差遣这个人去，腓力就被差遣到撒玛利亚。虽然是因为逼迫大家分散，好，为什么？因为没有逼迫他们散不开，知道吧？黏在一起，好，很快乐，天天有神迹奇事，好，然后又有这么多的需要，我就继续做，继续做。但是神的心不满足，神说：“我的百姓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我要你们去做我的见证。”好，所以呢，腓力去了以后就跟随神。他到了撒玛利亚以后，然后呢，哇，神迹奇事就开始展开了。一个人可以使整座城大有欢喜。亲爱的家人，你知道你是谁？你可能你觉得你在这里，哎呀，都是牧师们传道人在讲道啊，什么也轮不到我。哎，敬拜就是他们几个在带敬拜，很会带的，很有恩高啊。哎呀，我不行。我告诉你，你现在返乡省亲，你一回到中国去，你在你的家乡的教会，你一去聚会，人家一听到，哦，你是牧主先锋教会来的，来来来，你来带我们内在生活小组，来来来，你来带敬拜，来来来，你来跟我们讲，跟我们讲，你就发现神的能力会高摩你，你就发现，哇，我怎么变这么会讲？你知道我们的 Rosa 姊妹，她多少年来，从我来拓荒，她就说，我是不会讲道的。哦，我只会跟人家传福音，哈，我也不会带小组，我不会做小家长，这个做小家长我不会，这个建造生命我不会，我只会传福音，我会跟人家传福音，接下去生命的这个建造，这个我不会，这个另外那个姊妹才会，她都是这样讲。可是呢，有一天，好，神就跟她讲，你去，好，你去中国，好，那一中国就有人邀请她去。结果他一去，哇，他一讲到从早讲到晚呢，厉不厉害？一天不知道讲多少小时哎，还不是讲一天而已哎，他可以讲几天呢？那为什么？因为他就在这里，在这里追求神所坐在他身上，所酝酿在他身上的生命、经历各方面，去到那边他就讲。他就是做这位复活的基督的见证，就这样子，好，哇，他们就好得到，人家又来邀他耶，又来邀他。然后我们在前几年的时候，好，我们实在需要有人来带年长的，就请 Rosa 说你能不能来带年长的，好，这样，那说我们很需要，好，他就顺服就把自己摆上去，好，这样几年下来。哇，他带这些年长的小家、长青小家，带的自好，带的非常好，带到一个地步，他就跟全教会的青年人、成年人都讲：你们的父母从各地方来探访你们的父母，哈，没信主，你都送来我这里。每一个人都把父母好来探望他们的父母都送去那，每一个送去都得救，都信了主，然后都受洗，然后被圣灵充满，然后 Rosa 就带他们过内在生活，就带得非常好，好，那结果那些年长的哈，哦，我就看见我们每次主日讲台站在最前面第一排最中间的，就是他们长青小家的，就是六十几岁、七十几岁、八十几岁的啊，九十岁的都在这个地方。 你知道吗？然后呢，非常顺服，非常活泼，跳舞敬拜，好，然后呢，他的跟婆媳的关系就改变了。不是人，很多人越年长，老我越大，脾气越大，都要媳妇照着他的做，所以这个就产生纷争嘛，家庭就产生问题嘛，好，争吵不宁，然后那个儿子就夹在两个女人中间啊，这极大的痛苦啊，对不对？好啊，他们都谢谢 Rosa 带领他们的父母这样过内在生活，每一个人的老我都下来，每一个人都下宝座，好，所以就很好相处，好，所以就这样一家一家的和睦，然后这些年长的，好，因为跟神连在一起，身体也一直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健康，好，就这样，好，那。所以亲爱的家人，我讲这些就是说，你要不要像腓力一样，好，比如说我跟你讲，这些日子你要留意的跟随里面的引导，圣灵会引导你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好，你跟随了，哎，你就发现开始神迹奇事随着你，好像我们有一位 一对夫妻，他们才要受洗，那上那个基要真理班，好，那我们那个带领基要真理班的同工就看见这个弟兄哈，他在看那个看他就讲，他只是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讲，他说：“哎呦，我这个眼睛啊，老花眼都看不见哈，这个要考驾照啊，这个讲义呢，考驾照的这个讲义课程哈，我戴老花眼还看不见，还要再拿放大镜才看得见。”啊，这样，那我们的这个同工就觉得：“哎呦，好可怜哦！”就这样一个怜悯的心哦，就说：“来，我为你祷告哈。”就这样为他祷告，求主医治的恩膏临到他的身上，好，主你怜悯他，让他不要那么痛苦哈，戴老花眼还要再拿放大镜，这考试怎么考啊？好，所以他就这样怜悯他，为他祷告，祷告完了，得医治了，老花眼不见了，连老花眼镜都不用戴了。你知道，你要去做神复活的见证。是要有行动，就是一个你要去复制耶稣所做的。耶稣在地上就是什么，看到病人他就怜悯他，看到长大麻风的他就怜悯他，就伸出手摸他，他的长大麻风就得医治。所以今天你在地上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的心意。耶稣说，主，我来就是跟你们报告神施恩的时候已经到了，施恩的时候到，如果你信，你信，然后你就开始，主你恩膏我，我要一直活在你的面前，然后你就踏出去，你就踏出去，你看到有需要的你怜悯他，就为他祷告，神迹奇事就开始发生。现在有许多的神迹奇事一直在发生，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好，那所以是初代教会他们就是这样子。好，他们神跟他们讲，你神的要等候，第一个是等候神祷告，然后让神的能力临到你身上，临到他们身上以后，他们就说什么，就说哇，我看见主了，主藏在我的眼前，好啊，因你在我的眼前，我就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属天的道路。我们来到教会，信了耶稣，然后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就继续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借着操练过内在生活，活在神的同在里面，然后呢，就一直的出去做见证，碰到人就做见证，碰到人就讲。就像东岸的那一个，他说他不能不讲，不能不讲。好，那这个你这样一直做见证，所以神的神迹奇事就一直随着。那但是呢，人一直多了， 所以信徒们就开始变成在做这些很多的行政的工作，管理办事啦等等的，这些都很重要，这些都是一个爱的服事。好，但是呢你还是需要在神的时候或者在你日常的生活里面，常常要去复制耶稣所做，就是去做耶稣所做，去说耶稣所说的，然后神迹奇事就会临随着你。所以你看这个腓力，他就是这样，他跟随神的引导下到撒玛利亚，好，然后呢神迹奇事随着他，整城的人都顺服他，都听他的，连行巫术的西门都惊讶他怎么能够行这么大的神迹，好，然后就都听他的。好，可是他有没有停在这里？有没有又在这里忙？他们已经一次经历了，不敢。所以神这时候，神的使者就临到腓力，就感动腓力说：“你去下到旷野去。”腓力有没有说：“不行啊，这里只有我一个哎，他们都需要我哎，是我带他们信主的，而且很多人还要继续信主，我不能离开，我必须留在这里。”有没有？没有，腓力就顺服，就顺服。每一个人要一直跟随神，所以他就顺服，就去到旷野。而这种的感动都是理性通不过的，对不对？你这里很忙，这里福音正在兴旺，正在复兴，你去旷野做什么？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这里很多都是 engineer， 你不要让你的理性高过圣灵的引导，你要常常回到里面学习跟随圣灵的引导，这样好。圣灵的引导很多时候在你的理性上是通不太过，觉得不 make sense， 不合理，但是你要留意去跟随圣灵的引导，好，然后要出去。很多时候是在你不方便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在你觉得很忙的时候，是觉得没有力量在那个了，我这里已经没办法，可能我的家事、我的孩子啊、我的配偶、我的工作已经让我忙的，我没有办法再去做耶稣的见证。但是，这是神的同在临到你，会继续新鲜活泼临到你的身上的一个根本的秘诀，就是你要有行动，你要有行动，你要常常去做耶稣的见证。复活的见证，要好，那去做圣灵感动你要做，或者你说，圣灵没有感动我，要做什么？有时候是我里面已经半死不活，一直听不见圣灵的声音，那你就是跟随教会的水流，教会正在做什么，我跟上去，我就会去经历神。所以腓力就是这样。他就开始经历神，所以神叫他去，去旷野，他就顺服的去了。他没有说怎么可以呢？怎么可以呢？好，他就去了，去了就为着一个人，因为就一个人在车上，在马车上在读圣经，他就靠近，然后神就跟他叫他靠近，然后他就上去给他解释圣经。那一个人是什么？是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好，是非洲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然后呢，他就跟他传福音，他就受了洗，福音就借着腓力的圣母就传到非洲。好，传到非洲以后呢，你看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38-40节。
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
好，谢谢。你看啊，他受洗完哈。39节，哈，腓力就帮他受洗完，你看腓力现在所做的都是以前在耶路撒冷没有做的， 是不是？他是管理担子的，他不是帮人家施洗的，是使徒们他们在帮人家施洗的。好，那所以亲爱的家人，在神的家没有圣品阶级，没有圣品阶级，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带人信主，可以帮人家施洗。好，那腓力他帮他施洗以后，他就怎么样？他说从 水里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哇，腓力经历他从来没有听过，也从来没有看过的，他就经历到被提的恩典，被提的经历，提，然后人家在什么亚索都看见他，你知道吗？因为神的心很迫切。你这里工作，你知道撒玛利亚好使整个城欢喜，然后这里我会继续做工，我就叫你到旷野，然后旷野就把这个福音传给这个，就到了埃提阿伯太监，就到非洲，然后把他施洗完，等主的灵又把他提起来，又让他到亚索都，你知道吗？很忙啊，对不对？人都忙在神的计划里面，很有意义，忙在神的计划里面。所以初代教会为什么这么少的信徒，可是却可以福音传得那么快？因为每一个人很小心的跟随神，很留意跟随圣灵的引导，还有是绝对的顺服。今天福音为什么那么慢的传开来？因为我发现一直同样的人一直在重复的听信息，浪费啊！为什么？因为听了不做，然后就要再听，再听，听到某一次听进去。可是还有很大一群人是一次都没有听过福音。你说是不是太浪费？这一群人是不是应该分散，去到很多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那里去，去跟他们说？你知道，当他没有认识神，他就要下地狱。而且在这个时代，是每一个人都不知道下一刻他生命还会不会存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下一刻生命还会不会存留，对不对？都不知道的，随时你可能正要搭飞机去哪里，哦，跟你的配偶见面，可是那个飞机不知道会不会到达，我们都不知道。你可能你送孩子去学校，孩子可能就回不来，你随时都要做好准备，帮助自己，帮助你的家人，都要预备好建筑。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好，那你建筑最重要的是说，神说我给你地上的年日，你怎么使用？你有没有一直做我的见证？我圣灵一次一次的浇灌你，那你怎么对待我对你的爱？我对你的爱是希望你要去传，你要去做见证，你要去做见证。好，那我在日本，我们前些日子到日本去带特会，哇，日本那一群人渴慕到那样的地步，从第一场聚会就那个火就烧起来了，非常的渴慕，就在听到人就一直在流泪，那么渴慕。好，那我们有一个姊妹，她第一次跟我们出去宣教，她说为什么为每一个一祷告这个人就哭的这样，为一个人祷告就哭的这样。她说哇啊，她会后第一堂哦，会后她就说哇，他们好渴慕哦，我们怎么差那么多啊，怎么跟我们差那么多？你看看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美国是一个最安逸的地方，这个最安逸的地方。有一位中国大陆的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了一个多礼拜以后，他说哎呀，这个也难怪你们了，哦，没办法，因为你们就这么安逸啊，哦，所以这么安逸实在是对你们是蛮难起来征战和起来渴慕的，你知道，哦，但是我知道神为什么多年前就告诉我他有功要在圣侯岁做，圣侯岁是他拣选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所以我第一次来到这边，只是带一个家庭聚会，我身上的瘤就消失，一年半在我身上，我就知道哇，神在这里有工作要做。好，那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知道神把你带到这里来不是突然的，在神后在这里设立分堂不是突然的，神要你们去得到这个城市，神要你去得着这个城市，你每一个人都要像腓力一样，你们可以使这个城市满城欢喜，你知道这个城要满了欢喜是因着你们，因着你们，神会这样做，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对，那时候你就会知道你是谁。腓力本来也不会知道他是谁，他管理饭食，他很快欢喜快乐管理饭食，但他不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呼召跟命定是一个使徒，是要让他使整个城欢喜，而且不是只有一个城，还要再到另外一个城。神借着他的一个顺服的行动，就要把福音传到非洲，你知道吗？好，那我们这个你知道有一群在在 Reading 的 YWAM， 好 YWAM Reading， 他们有一群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神跟他们讲说 Fremont 会成为复兴的地方。好，然后呢他们就整个来到 Fremont， 然后他们选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基地，然后要我们整个教会牧区就都来接受挨家挨户叩门的训练，然后就每天从12月2号到20号就出去挨家挨户去送圣经去传福音。好，那神迹奇事就一直展开。有一个弟兄，这个是得胜者单身的得胜者牧区的一个青年人，啊，30几岁的一个青年人弟兄，那他呢就请假，从礼拜三请假到礼拜五，好，然后呢就跟着这样出去挨家挨户去叩门传福音。好，那有别的美国教会的跟我们一起合作出去，那一个美国教会的姊妹叫 Lydia， 好，然后就跟这一位弟兄 Ken 他们就一起出去，他们到一个家然后就叩门，好，然后那个一个印度的太太就出来开门，好，那他就跟他说，哦，我们呢是要来为这个城市祝福的哈，你要不要我们为你们家祝福？好，那这个印度太太就说，哦，我不需要祝福了，不过你来为我的儿子们祝福的哈，这样，那他就进去叫他的儿子出来啊，那他有三个儿子，好，那我就长话短说，反正呢他的儿子都是迷上那个电脑游戏，哈，好，都是在电脑游戏，整天就一直在玩电脑游戏。另外一个儿子忧郁症，哈，这样，然后他的先生是背痛，哈，是从6岁就背痛到现在，哈，他儿子都20几岁了，所以我看那个先生可能也是50-60岁，好，这样。那还有这个太太是糖尿病，哈。然后这个腿也膝盖也不舒服，他们就借着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就仰望神，因为他要按铃之前，他就感觉到背痛，所以他就问你们家是不是有人背痛？啊，那他就说，哦，对啊，我先生呢，啊，好，他说我们为你祷告，他就说，啊，不用了，不用，我这个从6岁就痛到现在啊。好，然后我们的弟兄说，哦，在神凡事都能，我来为你祷告。好，就那个弟兄一为他按手祷告，他就感觉到这个整个背都好像是火在烧，好热好热，哦，他就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他说上帝正在触摸你，这样子。好，这样，那然后那个太太，好，他说他哪里不舒服，他那知识的言语又跟他讲说，你这个腿的痛呢是因为你有糖尿病而引起的。 哇，他在讲你怎么知道我有糖尿病呢？啊，然后又讲出他的儿子的问题，一个一个，所以全家都信主，五个都信主。然后呢，哎，他们两位就感受到他们家有偶像，有那个偶像的那个灵，他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是不是真的要信靠信奉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啊，那他们就说是啊。他说那这位独一的真神呢，他是忌邪的，好，所以所有的这些偶像呢，好，他是就说他会抵挡这些偶像的，所以这些是不能够在你家的，好，这样。那他们呢，就几个五个人就商量以后，他说好，然后他儿子就进去把三个偶像都搬出来，好，就交出来给他们，说你们把这些除掉吧，就这样子。一个印度的家庭，他们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这位神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知道他们正经历什么，知道他们的捆绑，他们的痛苦，这位神真的叫他们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叫他们这个能够这样的疾病还有忧郁症，好，这样得医治。所以他们说我们要信这一位真神，我们要信这一位真神。好，那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知道吗，现在正是福音大收割的日子，因为主耶稣快要回来，他快要回来，他的心在这些失丧者的身上，而神感动他们说我们这里是复兴的基地，我们这里是复兴的地方。而这个呢，这个是多年前2004年神就借着麦比口给我们，我们在献堂的时候就给我们发预言说这里是一个天开的地方，神的使者会上去下来，在这个地方这里会有很多的神迹奇事，而这每一个神迹奇事是借着你们的征战得来的。什么叫借着你们的征战得来的？就是借着你们在这个很忙碌没办法的时候，你愿意起来顺服神而踏出去，你就会经历神迹奇事。在你觉得身体很软弱，我觉得我力不能生，我没办法的时候，我愿意起来伸出那个枯干的手，哎，我的手就好了。就是这样，你如果继续去体贴自己，说我不能，这很难，我没办法，我太忙了，我太累了，那你就没有办法去经历神迹奇事，你就没办法去经历神迹奇事。好，那我们这一次这个青年学校，好，这个青年学校是怎么来的？就是我在2015年去年九月初的时候，我就一个感动，觉得我们美国要有开始有青年学校，好啊，要从12月冬天寒假，他们寒假开始，好，那我就跟几位同工讲，几位同工都说啊，现在已经9月12月，这个不行啊，这个太忙了啊，这个不可能，这时间太短了，好，太仓促了，没办法，就这样跟我讲。只有一位回应我，蒙恩传道。这个蒙恩传道呢，哈，他说，江妈妈，你这件事是不是势在必行？我说对，势在必行。他就说好，我们拼上去了，就这样子，啊，所以就把它实现出来。结果就来了100多个青年人，哎，你说这么忙这么短的时间，好，因为9月然后就要先要写，然后要这个在主日报告，我们也没什么广告，都是用我们的主日报告这样子而已，好，那可是呢，你知道这100多个青年人从哪里来？有从英国来的，中国、台湾、 加拿大，我讲的海外，好，这些是海外。美国呢，多少州啊 ？Connecticut、佛罗里达、Michigan、什么纽约，哇，好多州哦！我在想说，他们怎么都知道啊？怎么来的？是怎么来的？就这样，好，那100多个青年人来到我们当中，那现在。我收到，我昨天晚上收到纽约他们这一群青年人，他说我们这里的火烧起来了，然后他们说多伦多的那一群青年人火也烧起来了。你说得到这些青年人重不重要？你知道他们最后一天做见证，他们当中有一些是吸毒贩毒，是混帮派的，是同性恋，是双性恋，什么都有，但是全都被神的爱、神的同在、神的大能彻底的改变。你说宝不宝贵？然后有人是胃痛，胃痛已经几年了，几年了，这样就完全得释放，其实是一个仇敌压制在他的身上。每次吃东西都要好小心，只能吃一滴滴，那么年轻的现在完全好了，然后变得好喜乐啊。然后他是从台湾来的，他现在回台湾，他跟他妈讲，我说那你就回台湾，你可以参加第二期的啊，1月31到2月5号在台湾有。他说台湾的只有5天，我要6月再回来美国，我要回来美国参加第二期的。所以第二期我们还会有更多更多的青年人。那我那时候我就宣布，我就鼓励我们弟兄姊妹说，你们如果可以来当属灵父母的，鼓励你们来当属灵父母，就是陪伴他们，爱他们， hug 他们，为他们祷告，听听他们，就是这样陪伴他们。结果我们教会就有好多位来报名，多好位啊，可能有10来位啊，来报名这个当属灵父母。他们一个个非常的得着。有一位弟兄，他是 engineer， 他是这个 project manager， program manager， 都有的，都有。好，那反正我只知道他是这个这样。那他就讲哈，因为我才，他说他当这个属灵的父母，是因为他要谢谢他的太太，因为他的太太今年的7月去台湾参加我们第一届的这个青年学校的属灵，当属灵父母，他非常得着，所以他回来知道说我们12月会有在美国的青年学校，就一直鼓励他先生说你要去当属灵父母。那他先生呢就一直拖，一直犹豫。好，每隔2-3天太太就跟他说你要去报名属灵父母。好，所以他就最后他就报名了，这样哈。那报名了他来参加哈，那他说他不只来当属灵父母，他来当我们就安排他当小组长。好，因为他可以全程参加，就让他当小组长。他说呢，他当这个小组长啊，他说每天早上7点就要出门，7点就要带他们晨祷啊，好，然后一直到晚上10点11点多才结束。好，跨年的那个年夜啊，12月31号。直到2-3点才结束哈，清晨2-3点才结束哈。但是呢，他说因为他持续的被圣灵充满，好，他说一直那么喜乐，好，所以呢，他说我真的觉得我变年轻了，我蛮有活力，好，那他说他这10天的这个服事啊。他真的感觉到什么，他真的明白什么叫被掳的得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他说就是神的灵那样一直充满在身上，好一直充满在身上。他说他有时候连续在这个青年学校的10天里面，他有时候连续好几天是一直持续的被圣灵充满。 一直持续的被圣灵充满。好，他说好像一直都在天堂一般，啊啊，觉得那几天说话祷告都特别的有神的智慧跟荣光。好，那他说这个当他们这个协中传道在带领他们在赞美，他说赞美还要再更大声，再更大声，再用你的全心灵来赞美。他说一直赞美，一直赞美，再更大声，更全心，更竭力赞美到七重天的时候，他说我就突然感受到神对我不离不弃的爱，赦免了我过去所做过的罪孽跟过犯。他说我感动到我不能自已的不能自主的泪流满面，双脚无力的都跪了下来，这样。好，然后呢从那个赞美完了那一天开始，持续好几天，他说他是一直持续被圣灵充满，持续的被圣灵充满。好，那他说十天的服侍下来，他说我真的觉得我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更健康，更热情，更喜乐，更自由。所以亲爱的家人，2016年你想进入喜年的恩膏吗？啊，你想吗？喜年的恩膏就是说你是一个彻底的被转化，你是进入神起初创造你，活在神的里面，活在神的同在里面该有的形状跟样式，该有的生活。好，如果你现在这样的生活你就已经觉得好累哦，好累哦，好，那我不知道当接下来日子会越来整个世界会动荡得更厉害。好，但是我告诉你，神的家会开始复兴，会开始复兴，所以现在正是我一直在预备弟兄姊妹迎接复兴的体质，迎接复兴的体质。好，那这里讲的，我礼拜二带领核心领袖一起祷告的时候，好，那还有带领全时间同工，我现在要所有 full time staff 一定要参加晨祷。我说晨祷是你每一天来在神的真理、神的同在的大能里面，让神的话一直的开启在你的里面，让神的话就是神自己进到你的里面，成为你一天的生命力、活力，好，那还有更新的力量。所以这是给你们的恩典，如果 full time staff 你不来经历这个恩典，当我们教会开始复兴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来迎接神的复兴。那时候你是会自动的从神本来对你的呼召跟命定里面你就滑出去。这一位弟兄他在青年学校的时间里面，他所经历的就是一个略长复兴的来临的那种生活，就是略长，因为复兴来临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家都不舍得离开教会，因为神的爱，神那个不离不弃的爱，神同在，让你就是不想离开。可是呢，大家就聚会到非常晚，聚会到半夜，但是隔天一早再去上班，然后一下了班又来教会，就是这样。你知道复兴就是这样子，但是我盼望我们是现在就一点一滴的在经历，在走上这样子的复兴。好，那这里讲到说，这位弟兄他就讲，神不只是生命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是个小家长，但是他踏出去，他请假来参加，他又经历到真的是一个喜年的恩膏。好，那他说不只是生命的改变，好，他说 在这个十天当中哦，每一天回家都很晚，常常都是11、12点才回到家。好，所以桌上好多的信件基本上都是一些账单嘛，所以他都不去看，也不拆啊，这样。但是到那个青年学校第六天、第七天的时候，他就看到有一封信，很奇怪啊，很奇怪的信，好像是一种诉讼和解的通知书啊，所以他就打开来看，居然是一张5000多块美金的支票，好。那、他就不晓得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是从哪儿寄来的支票？那他太太还问说：“哎，这个会不会是诈骗集团寄来的啊？”哈、啊，可是他看那个支票，就怎么看都像是真的支票啊。结果呢，后来他就把它存进去了，就发现也兑现了，哈哈，5000多块。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这两年的一个高科技集团的诉讼案，就是他们在控告 Intel、Google、Apple 这些公司禁止彼此挖角的这个协议违反了劳工法，这样。那这个就是去年9月才最终判决确定，而他就在服侍青年人的当中的第七天，好像神给他的一个奖赏，就收到了这个5000多的美金，这样，哈，这样。那不只是在财务上也祝福他，还有他在工作上，他说这个2015年最后的一周哈，他是请的假，哈。那可是呢，其实他说我们单位的产品呢，正在赶着在年底以前哈、要把这个样品测试完，然后发货出去，这样。好，那所以呢，他在休假以前呢，就跟他部分的工程师都确认了他们负责的产品软件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再一起休假。好，然后他休假期间呢，哈、他说他在休假就服侍这些青年人。那服侍青年人，他说刚开始前面几天呢，头几天他都很想要看看公司的邮件，确定有没有什么事情，这样。但是呢，圣灵都用细微的声音提醒他，你要专心的服侍，专心的服侍，不要分心，所以他回家呢，他就不敢看邮件，他就好好的休息，因为都11、12点了嘛，就好好休息。好，然后一直到服侍过了一半，就是我们是从25号是礼拜几？礼拜五开始的嘛，好，他到下个礼拜三的晚上呢，好，他才第一次去看公司的邮件，就一看呢，就吓了一跳，原来从礼拜一开始，他们的产品测试结果就出了一些问题了。好，那他说我的单位的工程师呢都取消了休假，好，就跟别的部门呢都一起在合作解决。好，然后他说等到礼拜三他看邮件的时候呢，是刚好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好，所以他礼拜三看的文件呢，问题都解决，他就只发了一个邮件说大家表现得太好了，好，真是团队合作的典范，好，他就这样子发了一个邮件。好，那他发完了，他就继续的服侍青年人，一直到礼拜天结束。结束以后，他再回去看那个邮件啊，就发现说，从他礼拜三发邮件以后，他的部门的总经理、资深总监、工程总监，很多的经理都接二连三的发出感谢称赞的邮件。好，那上司呢？他说他的上司还申请了100块美金哈，奖励他说我的这一名部下。好，所以呢，他说我这10天服侍青年人，就是总共只发一个邮件，就是称赞谢谢大家，然后呢，基本上神就把我所有的问题全都解决了，这样全都解决。那所以他这个10天的服侍下来，他就发现说，哇，真的不能忽略，不能抹灭 圣灵那个维系的感动，维系的感动。圣灵跟他讲，你不要看，你就不要看。他如果一看了，他可能也要取消休假回去解决。可是事实上，圣灵叫他不要看，就是我会解决，你知道吗？亲爱的家人，你顺服圣灵的引导，让你免了很多麻烦，你知道吗？你顺服圣灵的引导服事，其实无论是你的工作，无论是你的家庭，很多神的使者在帮我们解决，在帮我们保护。不是每一样都一定要你那么劳苦的去做一个故宫啊，而是你要做神的王子，去经历那个禧年的恩膏。那你进入禧年的恩膏，这一位弟兄他说我真的这十天的服侍，我真的变年轻了，自由健康喜乐热情啊，然后呢变年轻，然后又得了5000多块奖金，然后问题又都解决了，他高兴了，对不对？他总共10天只发一个邮件，就这样。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美地的生活，应许美地的生活。你不需要在埃及继续的做苦工，禧年就是你可以活在应许的美地，但是是一个信心的跟随，是一个信心的顺服，是一个超越你的理性的顺服。好，就像这个青年学校，我就是有这样的感动，我顺服了。然后呢，需要有蒙恩传道的愿意跟随顺服去做，就是这样。然后神的国就扩张了，结果这个青年学校下来，同工们自己会看见，你听见他们的见证，你就发现同工们当时是觉得不要这么急嘛，为什么一定要今年的寒假？我们可以等到明年的暑假开始嘛，从暑期班开始嘛。但是来不及了，你知道当中有混帮派，他已经混到很高了，他要离开都会被杀的，都会被杀的。但是啊，神很大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使他有力量，他要离开，他离开。好，那吸毒品的有力量，可以脱离毒品毒瘾，贩毒的可以脱离，还有醉酒，还有一个是醉酒，他自己还做了一个喝酒的，其实他的年龄都还没到可以喝酒，但是他已经是喝酒喝很多的，所以他就做了一个那个喝酒的那个证，然后自己做一个假的证，然后再把它撕掉，知道吗？就在神的面前表达我对你的委身，因为你已经释放我的自由。所以亲爱的家人，这个青年学校，你知道在这个青年学校的开始，25号开始的前差不多一个礼拜，我里面忽然有一个似乎是图像，一个感动，就是将来在我们教会会有1000多人，甚至1500个人的青年人的特会。那才开始青年学校，青年学校神做这么快手笔，第一堂我就感觉到神的灵迫不及待的要临到这些青年，但是我有感动，我留意去跟随，但是是需要这些同工、这些家人愿意跟随的摆上，以至于可以一起完成神的心意。而他们都会发现，如果我们没有跟随在这个寒假举行的话，其实有很多孩子是来不及救，来不及救。像有的双性恋，有的同性恋，他们已经还有的有一些被性侵，有很多他们很凄惨的遭遇，但是他们在这个里面，他们得着释放，得着喜乐，有力量，有力量，他们真的受压制得自由。 被囚的出监了。那需要神的儿，也就是说天父很迫切，天父把他们从各地各方招来，因为天父爱他们。而这些人我告诉你都很杰出的，他们真的是会成为七座山的领袖。但是如果你没有去帮助他们救他们，他们的一生会多可怜，多可怜，活在黑暗的权势的压制底下，然后一直继续的危害社会，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他们是成为可以在社会上发光，带给人希望，带给人光明，带给人爱，带给人拯救，就是这样。所以无论我们台湾的青年学校，那些学生也是极大的改变。所以我们台湾第一届120个人，现在第二期已经300-400个人，都是学生介绍来，因为他们很大的改变，介绍来，他的兄弟姐妹、他的邻居、他的同学看见他们的改变，说我要去青年学校，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亲爱的这个圣何西的家人，你们寒假要回台湾去返乡省亲，你们可以早几天回去，就可以去做他们的属灵父母，可以去做他们属灵父母。那你们愿意的可以来跟 Alice 报名，好，那我们会有一次在台湾一次，就一堂训练大家，就这样。那还有你们去当属灵的父母，我刚刚讲不止这个弟兄，还好多的见证，还好多见证。那不只是这样子，是他们得着了为父为母的恩高，爱的恩高。所以我真的鼓励我们整个教会更多人去当这个青年学校，无论台湾的或者六月份在这边的青年学校的属灵父母，你就不知不觉你跟青年人在一起，神会把那个为父为母爱的高油在你身上，所以整个教会越来越多充满了爱的为父为母的爱的恩高。那我们这样可以迎接复兴。好，那我就说这些日子是我们好一个你要进入喜年的恩高，你一定要是开始行动。你多年在这所听的，事实上一个人你听一年的道已经差不多了，你一定要开始去做见证，开始做见证。事实上你一信主就要一直去做见证，会让你里面越来越活。如果你信主几年了，你还在这都只是听，只是希望人家关心我，只是做一点点服事，你里面会越来越成为一个死水，这是真的。就像这一个人，这一个弟兄，他说他整个活过来。另外我们也有两个姊妹，她就是从25号放假到1月3号放假，她把她放假的日子全部来服侍青年学校，服侍什么？一个服侍饭食，一个服侍行政报道，但他们两个都非常喜乐。那个马蒂娜问他说：“哎，你那个一月要不要再回台湾去帮忙那边去？”他说：“好。”对啊。另外一个属灵母亲，他马蒂娜又问他：“你要不要回台湾？”他说：“谢谢你邀请我，高兴得不得了。”你知道吗？这叫生命被扩张。我最后讲完这一节圣经就好，《以赛亚书》54章1到3节，《以赛亚书》54章1到3节。
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
好，谢谢。这经今天要应验在你们身上。当你觉得 当你觉得我是一个已经没不怀孕也不生养的，好，我已经老了，好，那或者呢，我从来我还是单身的，我从来没有经过产难的，神都告诉你们说要歌唱，要歌唱，要发声歌唱，要欢呼，好，然后呢，没有丈夫的会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好，也就是说，我要给你们属灵的儿女，你们是可以一直生产。你不要以为你年纪老了，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这么忙，你已经没办法再生育了，好，你不要以为你没办法。他说他跟你应许，他说我要使你有许许多多的属灵的儿女，许许多的属灵儿女。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可是你要怎么样？你要扩张你帐幕之地，你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不要限制，好，那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向左向右开展。他说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你现在是你要开展扩张的日子，扩张的日子，也就是神把圣欧塞，神设立这个分堂在这个地方，就是圣欧塞交给你们了。这整个的城市是你们的，你要扩张，你要扩张。好，我们昨天，我们现在每一个月，整个教会都会有出去 treasure hunt， 就是寻宝，猎人寻宝，就什么意思？就是带着耶稣的爱。带着耶稣的爱去为耶稣寻找他的珍宝，寻找他的珍宝。好，那我刚刚讲到那个 Ken 哈，就是他去挨家挨户的叩门，这一个他请假，礼拜三到礼拜五请假。好，他说那几天是他这一生最快乐的日子，你知道吗？当你踏出去，你跟神同工，你去赢得灵魂，你真的是最喜乐。他说是他这一生最喜乐。那然后呢？我们昨天就是整个教会，粤语堂、英文堂，整个所有国语堂所有的牧区全部都集合，9点到12点，好，半小时的训练，然后呢，半小时的祷告，然后仰望神，神你要我去寻找你的珍宝。是怎么样？你要我往哪里去？是寻找什么样的珍宝？神就会开始指示。好，那我鼓励大家，如果你有孩子，你带着孩子一起去。像夫妇呢，就带着他的孩子，两个孩子一起去。然后呢，祷告的时候就一起仰望，你的孩子都会看见哦。啊，我看见一个啊，戴着橘色帽子的啊，穿着什么衣服的，穿着什么鞋子的，哈 啊长头发什么什么，他就会讲，然后你们就去。有时候一下车去超级市场，才一下车，哎，就这一个，跟这刚刚看的完全一样，就去跟他讲。啊，第一句，我跟他们讲说，你第一句就要讲说，今天早上，啊，神，啊，告诉我。要来寻找一位穿什么衣服、头发怎么样、长得怎么样的，好，要告诉你。那我发现就是你，神要我告诉你说他非常爱你，好，他非常爱你。我告诉你，他们听了会很感动，而那真的是神的带领。你听每一个，后来他们最后11点半全部回来做见证。我听他们的见证哦，你就只会感受到，就是说神的那个爱，他把这个人就在几点几分带到这个超级市场，他之前给你这个影像，就是要你把福音传给他，就是这样。然后呢，我今天早上也收到我们粤语堂的传道寄来的见证，他说我们粤语堂出去啊，我们是去伊丽莎白 Lake。好，那去那个地方呢，神给我们一个女的，好， 长什么样，头发是黑的，戴什么帽子啊，然后是什么穿什么夹克的。结果我们到了伊丽莎白湖呢，我们就仰望主，要往左边走还往右边走？因为那个伊丽莎白湖一共是两迈，你走左边跟走右边就会遇到不同的人群了，这样。所以他们就仰望主，要往哪一边？就神就跟他们讲，往左边。好，所以他们就往这一边去了。结果去了呢，就看到一个女的，就是他们看到的那个完全一样，在拉二胡，哈，在拉二胡。然后呢，他们就过去跟他谈，哈。结果呢，他们是有一个乐团，哈，几乎一跟他们谈起来，原来这个乐团的团长也是个基督徒。然后就听到的，我们是基督徒，啊，好高兴，好欢迎你们来跟他们谈啊，这样 啊，这些人都是退休的，好，然后就是在那里，每个礼拜他们都是每天去走湖，然后每个礼拜有一天在那乐团在那里这样，好，然后呢，大部分都讲广东话，你看神奇不奇妙？所以他说，神给我们这个，让我们遇见，然后我们跟他们有非常好的交通，这是让我们以后继续的工作，整个都是讲广东话的，然后跟他们交通的好愉快，然后跟他们传福音。因为家人，你有没有发现，你一定要知道，这位神从天上，他每一个人他在计划每一个道路每一步，可是他在等着他的儿女出去做他的见证，成为他爱的导管，去为他把失散的还有迷失的羊找回来。他们出去找，有很多是找没有神给他们看的，都是没有信主的，然后跟他传，好，然后有那个一个波波，有一个这样走路这样，啊，他就跟他说：“不，我们为你祷告腿好不好？不要不要。哦”后来他们就觉得这是神意象给我们看，又在跟他讲：“哎呦，不要不要。”第三次又这样跟他，一共第四次，他才说：“好，让你祷告。”祷告完以后，他可以健康的走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的相信。神的能力临到你们身上，是要你们去做我的见证。神说的，你要去，你要一个突破，你现在正是收割的日子。那他们出去，有的是没信主，另外也有的他去，哎，去跟那个船，然后那一个他就说，我们以前就是来 Forerunner 教会聚会的，但是后来呢，因为回返乡，后来来了就在附近的那个英文的教会聚会。可是我昨天晚上我在那里吃不饱，我就一直说，主啊，我好想回家，好想回家。今天早上就遇见你了，他就遇见张伟牧师，就把这个羊再带回来，他就好高兴。所以有的是去找到失散的羊，有的去找到迷失的羊。很久没聚会，他说主给他看见一个穿什么衣服在什么的，就一看就是一个好久没来聚会的一个姊妹，而且还给他看他会带着几个孩子，就是你有没有感受到神的爱？你要去摸到神的爱，去以他的心为心，跟他出去，神迹奇事就要展开。所以要怎样扩张你的帐幕，张大你居所的幔子，留意的跟随圣灵，然后留意的跟随教会的水流。教会领袖神感动做什么，你就全心去扶持。好，你们来到分堂，你们就要全心，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成功的副手，家园去扶持小家长，我要做小家长最成功的副手，小家长要去做传道人最成功的副手。不在乎他是不是多能干多完全，不是， 他如果那么完全就不需要你，正是他有这方面的软弱，他有那一方面的缺陷，所以他很需要别人来帮补。每一个神的仆人都有需要，都需要。所以每一个人你去做成功的副手，有一天时候到了，神觉得我开始可以让你当领袖，我就开始差派你再出去做一个领袖。好，那这样整个教会合一合一，因为我们本堂有一个prophetic 一个先知性比较强的一个弟兄，他在为圣，他说神有一天感动他要为圣和西分堂祷告，他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他，神告诉他说，这个分堂有几个人还是常常在游走各教会。好，他说你继续的游走各教会，你会浪费你的生命。如果你把这个教会当作你的家，你真实的委身，真实的委身来扶持你的领袖，扶持传道人，神会让你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神会让你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非常重要的领袖。我们的命定，我们的就在这样里面一点一滴被打开来，都是这样。腓力就是这样，他成为一个最好的帮手，一直在那做管理办事，然后神觉得他通过这个制作，通过制作，有一天神带他出去的时候，他的恩赐全备，口才全备。所以你在这里所有的装备是为了要你出去，而你在这里要成为一个最成功的副手。有一本书叫做做个成功的副手，你可以去看怎么样合一，去跟领袖合一，做一个最好的帮手。这样的人神好喜悦，好喜悦。2016年是扩张的一年，我刚刚聚会前问了Alice 玉腾，就说好不好，我们分堂这个礼拜六就开始，因为神的道一定要有行动配上去，所以这个礼拜六你们就在九点半在玉腾家集合，九点半在玉腾家集合，你们也会开始有半小时的训练，怎么样去为神寻找珍宝，好，寻找珍宝，让你们去经历与神同工的大能。有些人说：“哎呦，我不会看了，看不见。”哎，我们当中有一些都是刚信主的，刚刚那个做见证，你们青年人做见证，他是才刚受洗，他就可以看见了，因为你在那个恩高的水流里面，你就看见了。好，那即使你刚开始看去传被拒绝了，但是你会发现还是很喜乐，越来越勇敢，不以福音为耻，越来越勇敢。好，然后你会发现，哎，与神同工的喜乐，这样。好，好，那好不好？大家这个礼拜全教会九点半到十二点半，九点半训练半小时，半小时祷告仰望神，然后就出去。好，出去一个小时，然后就回来做见证。好，在玉腾家集合。好，好，我们一起起立。好，好，我们可以开始祷告，为着今天的信息。因为我们这今年一开始，神就给一个意象，神说，今年的一开始，你愿不愿意？会使你软弱的地方都刚强起来，然后你的眼光看见的就不一样，你就会开始看见，原来神要给我的产业是这么大，是这么多，原来神我在他的心中的计划是这么重要，我是可以得人如得鱼的。然后呢，神就给一个，在第一个主日，神给一个意象，神差了好多天使来把钥匙给领袖， 然后就说这个钥匙领袖要发下去，所以今天也是把这个钥匙发给你们，只要你在信心里面说神啊，我愿意踏出去，我愿意扩张我的帐幕，我愿意张大我居所的幔子，那个钥匙就会临到你的身上。以后你开始一开这一个栅栏，这一片草地，这个片草原就是你的，就是你的。你在经营建造，再去旁边再打开更大的草原，都是你的，这是你的产业。好，好，我们现在开始闭起眼睛来，你跟神祷告，你愿意的，你愿意的，你就可以跟神说，主，我愿意，我愿意让你打开我的头脑，不要再活在我的有限制的领域里面。主，我要接受你爱的血液，你这个禧年的恩膏，我愿意扩张，我愿意出去，让我成为一个你爱的管道，是能够一直在这个地上，一直与你同工，为你来扩张帐幕的一个人。好，你愿意的就可以开始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赞美你，主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赞美你。我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Hallelujah. Oh,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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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过去先知对你的预言有没有实现？很多时候是因为你一直停留在你的原地，你觉得很难不可能，你踏出去了，你才会发现，我觉得先知对我的很多的预言都在实现，因为我在信心里面一有一点感动我就踏出去，一有一点感动就踏出去。所以你要不要这样来回应神，好让2016年神所对你的应许可以实现在你的身上。飞上去，我不要再停留在原来的状态。在2016年，我要进入这个禧年的恩膏，我不要再活在我天然人的有限制的里面。你可以出来，对神的一个表达。不要再活在我原来的生活的形态里面，我真的要走出来，走出来。你任何的一个感动，教会的水流， 我都要跟上去，我要跟上去，带我，带我进入这个喜年的恩膏。垂听你的祷告，在这2016年，真的是一个扩张的一年。